困境并非绝境，
柳暗花明，人生放光明。
欢迎来到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柳暗花明节目，我是主持人释明。人生漫长，总会遇到大大小小的风浪，无论是感情上的背叛、婚姻的冰冷，或者是职场上令人窒息的高压，当我们被逼到走投无路，好似孤舟咁喺大海随波漂流，究竟可以去边度寻找出口呢？今集我会透过三个真实嘅故事，见证心灵同身体嘅锐变奇迹。无论面对几大嘅创伤，只要重新揾到方向，学识向内反省，并沐浴喺真善忍嘅光芒入面，原本满布乌云的人生亦能迎来意想不到的晴空和宁静。故事的主人翁，他们是怎样在暴风雨中一步步找到属于自己的灯塔，就让我们去听听今天的故事。首先我们去看生活在中国大陆已经退休的张兴的故事。我叫张兴，最近有对阔别了20多年的老邻居夫妇来到我们住的城市旅游。这对邻居夫妇是大学教授。40年前那阵，我先只得12、13岁，他们刚刚参加工作，我爸爸是他们的领导。当年他们结婚都是我爸妈帮手张罗的，两家人一直都有联络。直到我后来去了外省，大家就这样有20多年没见过面。今次他们过来旅游，我特地去酒店接他们。一见面他们就即刻惊呼地说，你怎样可以一点都没有变过，和你刚刚出来工作那阵的样子差不多，20多年了完全没有变过。我笑着感答他们，说自己其实都已经退了休了。一路上听着他们讲旅游的趣事，欢笑声都没有停过。去到我屋企楼下，我妈妈早就在这里等着。他们见到老人家面色红润，头发乌黑，知道妈妈完全没有染过发之后，更加是惊讶地说，80岁的老太太头发竟然还可以这么好。妈妈笑着就说，以前是什么样，现在就是什么样咯。20多年后再见面，妈妈激动到眼湿湿，热情地将这对老邻居请入屋。我们两家人有一个共同的爱好，就是品茶，所以这场聚旧亦都由一杯茶开始。我先生就忙着在厨房准备家常菜。吃完饭之后，我同先生陪他们去公园赏花。我们一路行在路上，他们见我们行得步伐轻盈，两位老师羡慕到不得了。他们原本知道我过去曾经有过骨伤，甚至有医生断言过我要坐轮椅。如今他们见我恢复得这么好，忍不住惊叹地说，你简直就是一个奇迹，你的身体好像小姑娘这样那么轻盈，见到你们真是好过我们想象中太多太多了。 呢、这个时候，女老师试探咁问：你仲系痴迷法轮功？佢见我睁大眼睛笑住，连忙改口：哦，系仲坚持练功？我笑住咁回答：系啊，身体好唔好，只有自己最清楚。有时间就多练，冇时间就少练。今日要嚟接你哋，我早上4点钟就起身练功啦。我亦顺便向佢哋介绍咗法轮功嘅5套功法，同埋自己修炼之后身心灵嘅变化。其实喺25年前，我因为坚持修炼法轮功而遭到中共嘅迫害，身体受到伤害，甚至致残。当时被非法取保候审喺屋企，仲被公司开除，完全冇咗经济嘅来源，随时都要面对再被非法关押嘅危险。身边嘅人都为我嘅人生感到担忧同埋恐惧。喺嗰段最艰难嘅日子入面，呢两位老师仲特意嚟到我屋企探望我，佢哋好惋惜咁劝我话放弃修炼，迎合局势啦。膊头系拗唔过大腿噶，受呢种罪何苦呢？我先生当时义正言辞回答佢哋：为人师表，传道授业解困惑，首先做人就要正。我哋冇因为外界嘅压力而放弃信念，佢哋睇到咁样之后，亦冇再多讲。其实我哋系好理解呢两位老师嘅困惑。由于中共长期嘅造谣宣传，加上大家心里面嘅恐惧同压力，好多人对法轮功都缺乏真实嘅了解。但是当时那种环境之下，他们仍然愿意冒住压力来探我们，这个就证实他们内心依然存有善意，亦都有了解真相的愿望。如今20几年过去，当年的风华正茂已经变成退休后的暮年，我们再次见面，他们看到我们不单止平安地走到今日，而且身心状态都这么好，这种巨大的反差自然令他们惊奇连连。到了夜晚，帮客人铺好床，换上新被套，考虑到他们一路舟居劳顿，我嘱咐他们隔天早上不妨多休息一阵。点知第二朝嘅一早，两位老师已经嚟到客厅。佢哋话：我哋想睇下你哋平时系点样修、点样练嘅。于是大家就一起观看师傅嘅讲法同教功录像。佢哋仲好认真咁跟住学咗起嚟。生活入面嘅一啲小事，亦都令两位老师逐渐睇到修炼所带来的不同。屋企新买的煤气炉送来之后，先生原本预约了免费上门安装，但因为当日还要陪客人外出，不想耽误做饭，他就决定自己动手拆旧换新。我见到先生着住一件雪白的长袖衫，就提醒他不要弄污糟了件衣服。先生回答这话：怎会呢？我们两个人相视一笑，就各自去忙自己的事。女老师见到这幕，很感慨地说：如果是我们，肯定会互相叮嘱拗一阵子嘴。我说我原本都想再讲，但转念一想，呢度唔系自己在意自己麻烦，怕搞污糟咗件衫，所以我就唔再讲啦。我轻声同佢哋讲：呢个就系修炼嘅修啦。 食完饭之后，先生同佢哋倾偈，讲到点样保持健康嘅心态，点样转变观念去睇问题，唔轻易发脾气，亦都讲到唔好将利益得失睇得太重。好多麻烦其实系来自放唔低个人嘅得失同欲望，以及点样保持平和心态、改善失眠等等呢啲问题。两位老师听得都好入神，佢哋嘅眼神入面充满咗佩服。我当时喺厨房洗紧碗，女老师走入嚟话：你屋企先生讲得太好啦，呢啲正正系我哋好困惑、急于解决嘅心结。佢到底系点样知道呢啲道理噶？我笑住咁话：呢啲事情点解会发生？应该点样解决？《转法论》呢本书入面通通都有讲。我哋睇咗呢本书，明白咗呢啲嘅道理，知道遇事向内走系法宝。呢啲全部都系修炼大法所带嚟嘅智慧。喺呢个时候，妈妈催促大家出门去公园，我哋嘅倾偈就唯有暂停。在电梯入面，妈妈先发现自己忘记了带手机。先生讲了句：你没有准备好吗？妈妈完全没有生气，反而自嘲地说：减轻重量，轻装出门嘛。我帮妈妈解释地说：妈妈刚才是帮我拿了快递，所以才顾不上自己的东西。女老师睇住呢一幕，好感慨咁话：如果系我哋，肯定又会互相指责。你哋个个都一笑自知，大家退一步，边个都冇争对错，冇指责，真系太值得我哋学习啦。第一节就分享到呢度，翻嚟会继续讲旧邻居系点样得法嘅呢？
困境并非绝境，
柳暗花明，人生放光明。
欢迎翻返嚟第二节嘅节目，梁老师亦都点头咁话。啱啊，唔生气唔发脾气。啱啱我哋倾嘅内容，而家即场实践教学咗。女老师退休之后热爱京剧，最近仲学紧唱军曲。佢仲叫我用笛子帮佢伴奏，我好高兴就去配合，大家玩得好尽兴。他们夫妇两人还合唱了一段京剧，听得出是落了不少的功夫，我们热情地鼓掌，气氛是非常的融洽。我顺势就向他们介绍神韵艺术团，告诉他们知神韵是以舞蹈、音乐等形式展现中华传统文化。目前就有八个团在世界各地巡回演出，希望将来有机会他们可以亲自去看。到了夜晚回到屋企之后，我放了神韵广告片给他们看，精湛美好的艺术画面令他们非常的震撼。他们不断地问：这些到底是什么艺术家演出的？我告诉他们知，很多演员其实都是修炼法轮功的人，或者是法轮功学院的小朋友。 在晚饭的时候，妈妈谈到央视焦点访谈当年播过的天安门自焚事件，指出了当中的很多疑点。蓝老师听完之后恍然大悟，感叹地说，这么好的功法为什么要污蔑他呀？妈妈说，自己家门口甚至曾经被安装过监控，多年来的亲身经历令他对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真实情况有了极之深刻的体会。由最初的担忧劝阻，到如今亲眼见到我们一家人的生活状态，两位老师对法轮功的睇法已经是不知不觉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几日的时间转眼就过去，临别前的最后一个晚上，大家一起包饺子吃饺子。蓝老师好郑重地说，见到你们现在这个样子，我真是太高兴了，好到超乎想象，太超乎预期了。他们还商量回家之后怎样保持联络，还说要学练法轮功。二十几年过去了，对这对老邻居来说，时间虽然改变了容颜，但亦让曾经的疑惑得到了新的答案。而对我们一家人来说，最珍贵并不是奇迹，而是多年坚守正信之后，可以让身边的人有机会亲眼见证到修炼带来的巨大改变。跟住第二个故事和大家分享的是一位初中女教师陈津津的故事。当陈津津30岁结婚的时候，本来以为自己终于遇到啱嘅人，可以建立一个温暖嘅家。点知原来呢个决定竟系另一场人生暴风雨嘅开始。佢经历感情嘅背叛、婚姻嘅危机，再加上职场上令人窒息嘅高压。究竟这位身心俱疲的女老师最后是怎样走出人生的谷底，找回内心持久的幸福和宁静呢？让我们一起来听听她的故事。陈津津出生在一个很平凡的普通家庭，爸爸做工，妈妈是全职家庭主妇。她在屋企四个小朋友入面是唯一的女孩，所以她从小就非常乖巧懂事，好懂得体贴大人。上到大学之后，她谈了人生的第一次恋爱，她全心全意的投入，本来以为可以和对方白头到老。点知对方竟然在未同佢正式分手嘅情况下，私自喺出面另娶其他人。呢、这个无情嘅感情背叛对佢造成咗极之严重嘅打击，甚至令佢一度动咗寻死嘅念头，觉得人生已经系冇晒意义。然而就喺佢绝望到极点，准备放弃生命的时候，有一个很强烈的意志突然间打入他的脑海里面，就是如果死了之后是解决不了，反而比现在更加的痛苦，这样应该怎算呢？这个念头就好像一道惊雷这样，一下子将沉死的他拉了回来。他开始很认真地去思考死亡的后果，之后他自警觉自杀根本不会保证可以一了百了，既然现实已经无路可逃，他亦只能够擦干眼泪，咬紧牙关继续面对生活。 在大学毕业之后，陈津津好顺利地考上了初中教师，并在任教期间认识了她后来的丈夫。对曾经遭受过感情重创的她来说，要重新去相信一个人真是一点都不容易。不过这个男人的真诚和他想建立家庭的决心，给了他久违了的安全感。于是他在30岁那年决定步入婚姻，但他万万没想到，本来以为可以帮自己遮风挡雨的男人，成为了他婚后最汹涌的风浪。丈夫平时很喜欢喝酒，婚后更加是变本加厉，又成日不回屋企睡。为了等待深夜未归的丈夫，陈津津夜夜难眠，整整几年都没办法好好睡觉，甚至在她怀孕挺住个大肚的时候，她依然在深夜漆黑的街口一直守候着。当时有人就劝她说，你不要等她啦，自己去睡觉啦。但是她说自己的心根本放不低，完全是没有办法做得到，长期的付出感情得不到回报。个性本来很温顺的她开始同丈夫赌气拼酒，两个人频频发生剧烈的冲突，搞到家无宁日。还不单止是这样，就在同一个时期，她在学校职场上的压力亦不断的沸腾，学生的叛逆和顶撞导致班级非常的难以掌控，这些都令她感受到深深的挫折和无力感。她回忆地说，自己每日放工回到家都累到不成人形，一定要瘫在床上一阵，才能够恢复到少少的体力，再去做其他的屋企事。为了安放自己疲惫的心灵，陈津津去过教会，亦去找过道馆，但是她的内心依然感到十分的困顿和茫然。直到40岁那年，她漫天乌云的人生终于投入了一道的曙光。她回忆说，在2003年，她在电视上看到介绍法轮大法的影片，看到好多人练功之后神采奕奕的样子，最重要的是他看到了真善忍这三个字，这三个字深深扣响了他的心，令他瞬间涌起一种无以名状的感动。他当时觉得自己人生好苦，有一种好快不能够呼吸的感觉，所以看到这三个字，眼泪就无预警地流了下来。他当时就想，如果能够修炼真善忍，是不是意味着自己可以浸泡在真善忍的纯正里面？这样应该会是几咁幸福的感受呢？陈津津随即赶紧去书局买转法轮书籍，他找到了，他如获至宝，如饥似渴地读了起来。在那一晚，书中的内容就好像一道道清泉地滴荡着他心中的苦闷，令他起动了人与人之间的恩怨，亦明白了人生苦难的根源。他那颗原本紧绷压抑的内心感受到前所未有的轻松和释怀，他在内心发出了无比坚定的声音，就是我要修，我要好好的修。然而现实生活并不轻松，繁重的教学工作和家务令他很难抽出属于自己的时间。虽然身边琐事缠身， 但佢想修炼嘅心从未熄灭。第二节就分享到呢度，翻嚟会继续讲陈津津得法后嘅喜悦。
困境并非绝境，
柳暗花明，人生放光明。
欢迎翻返嚟最后嘅一节节目。他上网搜寻了教工影片，并非常期待可以参加九天学法教工班。他回忆地说，有一次他骑着电单车载着小朋友穿梭在街头，忍不住对着天空崩溃地大喊说，我要修炼，我一定要去上九天班。这一声呐喊是他的心愿，亦是冲破万重阻碍的力量。在那一年，他终于参加了九天免费学习班，他终于如愿以偿，正式踏上了修炼的路。陈津津开始练功之后，身体亦逐渐的好转。以前曾经被中医师形容为泰山体格阿婆体质的他，常年是手脚冰冷，头晕目眩。然而在练功之后没几耐，他就体会到身轻如燕的自在。有一日，他与往常一样走在学校的楼梯上面，他走着走着，突然好惊讶地发现，点解自己上楼梯会咁轻松嘅？轻飘飘咁，好似全身完全冇重量一样。过去佢见到楼梯就惊，如今一步步登上去，竟然系无比嘅轻快。随住学法嘅深入，陈津津嘅思想境界亦不断嘅提升。原本令他深感挫败的教学现场，变成了他修心养性、散播善念的地方。面对学生的顽皮和冒犯，陈津津不断用真、善、忍去包容和引导。他说，后来即便有学生指住他的鼻讲粗口，他亦完全不会生气，只会想着应该怎样与人为善去帮助他们。孩子们在他身上感受到真挚的善意，亦变得更加的成熟和懂事。与此同时，满是伤痕的夫妻关系亦悄然发生着变化。在修炼之前，面对先生迂走晚归，陈津津充满了焦虑和怨恨。在修炼之后，他不再以怨报怨，而是善心地去关照丈夫和家里的一切。看到妻子的巨大转变，他先生饮酒的次数越来越少，对法轮功亦充满了敬意。对此，陈津津笑住咁话，因为先生心里面好清楚，佢哋呢个家系法轮大法救翻嚟噶。走过人生嘅暴风雨，陈津津终于迎来咗能够持久嘅幸福同宁静。如今63岁嘅佢，脸上时时刻刻都洋溢着幸福和释然。最后的一个故事是讲述来自一家韩国医院的护理主任，我叫崔景顺， 是在工作里面，我经常要面对病人的抱怨、护士之间的摩擦、科室的争斗、办公室里面的争执，以及负责人之间的对视。面对各种复杂的人际冲突，我总是面带笑容，平静地处理问题。在困难和矛盾面前，我怎样可以做到不抱怨，保持一颗平静的心？我曾经亦有一段困难的日子。在婚后，我原本希望成为一名贤妻良母，却没想到家庭生活很快就受到冲击。起初，丈夫拿闲钱投资股票，后来不仅将积蓄赔光，甚至连做生意的本钱亦赔了入去。为了挽回损失，他每日都盯住股票的走势图，怎样劝都劝不听。丈夫还经常饮得醉醉，对我恶言相向。我承受住巨大的精神压力，几乎冇一日是冇喊过的。他说丈夫是个好固执的人，我是冇办法同他沟通。屋企的经济他是不管，虽然我恨不得马上跟他离婚，但想到年幼的女同年迈的父母，我还是忍了下来。那段时间真是很难过，当时我甚至想过等个女长大，父母百年归老之后就结束这段的婚姻。在2010年父母相继离世后没几耐，我曾梦见妈妈无助地倒下。我想到或许是坟地的位置不妥，就找人陪同前往善山查看。在回程途中，我向陪我一起去的人诉说丈夫于走，家庭生活是苦不堪言的情况。没想到对方话给我知有办法戒酒，并在一张小的字条上写下一个网址，就是法轮大法的网址。这一张小字条亦成为我一生转变的起点。为了维持生活，我后来在医院找到一份工作。有一日，我突然想起那张纸条，就打开了上面的网址。映入眼帘的是真善忍和免费教工几个字。当时不知道为什么这几个字让我感到格外的真实，心里突然生出了一个念头，就是我想修炼。我请当初给我字条的人寄来《转法轮》一书，读完后我惊讶地发现自己过去对人生感到困惑、好奇的很多问题都能够从书中找到答案。从此我几乎书不离手，只要有空就读，甚至等红绿灯时亦想充分利用时间。好快我找到了附近的练功点，学习法轮功五套功法。随着修炼，我感觉身体和精神都发生了变化，皮肤变得很细腻，身体变得轻盈，早上起床不用挣扎，走起路来仿佛有一种清风掠耳的轻快感。这种意外的喜悦增添了我的信心，但对我来说更大的收获是找到了超越痛苦的力量，有了值得追随的人生方向。修炼之前，我生活的动力已经耗尽了，不知道活着是为了什么， 亦唔知道应该往哪里去，就好似一艘失去方向嘅帆船，喺茫茫大海中随波漂流。开始修炼后，即使再遇到困难，我亦唔会好似过去咁无助崩溃，而系逐渐变得坚强。然而两年后，新嘅考验又嚟啦。丈夫不但反对我修炼，仲突然提出离婚，两个人甚至两度走上法庭。面对丈夫的不负责任和懒惰，我心中的怨恨一度不断地涌现，但我开始反思自己，决定放下离婚的执念，亦放下对丈夫的怨恨。我认识到只有真正放下这些心，两个人的矛盾才会从自己一方失去搞钱的动力。可喜的是，我的内心转变后，家里面的情况亦逐渐出现了相应的变化。后来丈夫因为心绞痛而戒掉了酒和烟，夫妻之间的关系亦逐渐的缓和，家庭气氛亦变得融洽，原本情绪低落的女儿重新变得开朗，脸上再次露出笑容。再到后来丈夫不再反对我修炼，甚至开始给予支持和帮助。在2018年，我开始担任韩医院护理主任。作为护理科长，我需要协调很多的工作，包括人员招募、员工面谈，以及处理病人和员工之间的各种问题。有一次，一名刚到职没几耐的保洁员离职，病人又不断反映清洁工作做得不好。那段时间我亲自进行垃圾分类，打扫卫生间。我坦言，如果我不修炼，我是不会这样做的。医院同事亦注意到我的不同，就对我说，你和其他护士长好不一样。面对敏感挑剔的病人，我亦尽量保持平静。有病人因员工的失误而情绪激动，不断地指责我，甚至说我不适合在这种医院里面工作。在这种紧张的气氛下，我没有反驳，而是平静地听取对方的意见。我是抱着积极听取意见的态度去面对的。后来这位病人不愿意跟其他人交谈，反而只故意找我聊天。多年修炼的经历让我体会到，遇到问题时首先应该找自己的不足，而不是将责任推给人家。当我愿意改正错误时，很多原本尖锐的矛盾亦会随之缓解。修炼后，我更加重视真这个字。我尽量做真实的自己，不讲大话，不理有没有人看住，都要讲真话。讲真话需要勇气，即使这件事情对我不利，我亦要讲真话。回首几十年的修炼历程，法轮大法是我人生的灯塔，是引导我应该去哪里的导航坐标。听完上面的三个修炼故事，你会发现人生最珍贵的奇迹，往往就是在困境中学会放下和改变自己。愿这份纯正的力量为你的生活带来久违的平静和光明。今日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多谢大家的收听，祝大家有个愉快美好的周末，我们下周同样时间再会。